好，我们今天把受念处啊，我们稍微把它做一个结尾后，然后我们就来讲这个心观心啊。受念处呢，大家要知道啊，受念处我们观的啊，观的是明法啊。大家先有一个认识吼，生念处我们观的是色法，对不对？生念处我们观的是色法，那同受心法这三个部分我们观的是明法。换句话来讲，色法指的是我们的身体的部分，色法指的是我们身体的部分，那明法呢指的就是精神。还记不记得师父曾经有跟大家哦，这个部分呢曾经做一个研究，就是以五蕴身来讲的话，身它指的是色的部分，受一样是受，心呢是想，法呢它是思，就是行是。五蕴跟四念处其实是它本身是相对照的，它是相对照的。那一样我们在修行这个五蕴的观法的时候，我们一样也是色法，我们一样是观的是色法，受想行识它观的就变成是明法。明法的意思就是精神的意思，明法就是精神嘛齁。所以我们人本身是什么？明跟色的一个总和。如果你离开了这个明色之后，我们就没有办法成为一个人。一样的，我们今天四念处的修法，生念处它修的是色法，受心法修的本身就是明法。那同学你可能会想说，那如果受跟心跟法它本身是修明法的话，它差别在哪里？差别在哪里？它本身的差别就是受它本身是比较粗的。大家先有一个概念，受感受，因为感受是比较直接的，感受它本身是比较粗，它比较粗糙。而观我们人的心，它本身是怎么样？更细的。心它本身是更细的，所以在修学的过程当中，如果受念处本身你没有照顾好的话，啊，你一下子你就跳到所谓的心念处啊，吼，啊，心的变化无常，念念相续，啊，我们就不太容易掌握。就好像师父上次有跟大家讲，我们如何去观受，观身体痛觉或乐觉的什么生灭，对不对？我们观受就是观身体，痛也好，苦也好，乐也好，这些痛觉的什么生灭，这些觉受的生灭嘛。相同的，你要把这种身体对身体觉受的生灭，把它怎么样转移到你的心，因为心本身也是念念相续，念念相续，刹那刹那生灭的。你如果这种痛觉受觉你本身啊，感受是钝的话，你本身对你心刹那刹那的生灭，你就没有办法马上去感知。所以我们一般在修学的过程当中，我们会讲说受念处呢它本身是粗糙的，它是比较粗糙的。那相对来说，心念处它是更细致的。一样，受念处我们观的是它的生灭，心念处观的也一样是生灭。大家这个部分呢，一定要啊，先把它做一个了解。所以我们在讲受念处的时候，我们不是有提三种苦吗？还记不记得我们有提三种苦？苦苦、坏苦跟行苦，有没有？苦苦、坏苦跟行苦啊，它其实都是苦的一种刹那刹那的变异。所以佛陀他才会啊，北传的这些祖师他才会给你定一个比较局限一个啊标签，就是观受是苦。他直接用观受是苦，因为苦对我们来说苦的成分是居多的。 那再来我们讲心念处的部分呢，心我们刚刚说过，心所本身是怎么样，刹那刹那不断相续，前一个心所没有了才会升起下一个心所。那我们可能会认为说，我的心所本身啊，我都能够掌握，对不对？好比说我在念佛的时候，你一面念佛，有时候你都还可以一面想事情，那表示怎么样，表示我们的念头念佛的那个念头里面，我们本身是穿插了更多的念头，让我们有更多的空间能够去想事情。我们一般会以为说，我念佛我都念得很相续，其实那种相续啊，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感受，相续不一定成片，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念头的相续的中间，我们到底还穿插了多少念头，我们不晓得，我们完全不知道。但是我们会自己就以为说，我念佛，一个佛号跟一个佛号本身是相续的，我是成片的，其实我们都还没有成片。那心要怎么样才能够去成片它？一般我们就是说，你有止禅的经验，慢慢你的心开始有止禅的经验，那个心慢慢集中，在集中的过程当中，不管你是数息也好，不管你是念佛也好，你就很容易达到心能够去成片。否则在我们的心当中啊，你都一样会夹杂五盖的成分在里面。五盖，嗔啊，贪嗔、睡眠、调举跟疑，你全部会掺杂在里面。你在你的念念相续的那个心所当中，你本身就是会穿插很多心所，但是我们粗糙的心，我们没有办法去感受得到。好，来同学，我们看一下观心念处的部分。同学都有讲义吗？有讲义啦齁，观心念处的部分，观心如心念处有讲义吗？有啦齁。来第几页？第三页有吗？第三页的最后面有吗？不是，
中阿含经
有没有？中阿含，
你不是上个礼拜印了吗？
来，观心如心，有没有人没有？观心如心，你有吗？观心如心。好，我们来看讲义后，他说："云何观心如心念处？"啊，一样的吼，他这里还是用如心，如心就是如实的呈现。那这里的如心呢，并不像北传讲观心无常。观心无常，我们之前有讲过，如果是无常或者是观受是苦的话，他把他的范围局限了。对不对？还记得吗？我们说局限的，但是他这里南传他直接用观心如心，如就是如实的，把你所观的，把你所感受的如实的去呈现，就好像说啊，当我们在修受念处的时候，你的脚会麻，对我们来说是一种苦受，对不对？它是一种苦受，那你如果不把它贴标签，它不是苦受的话。虽然说它呈现的是一种苦，但是你可能用不同的理解去理解它吗？也可能啊。如果你用另外一个心态，你在想说，可能我身体某个机能不好，好，比方说关节啦，什么血液啦，穴道不通，那因为盘腿啊，因为我某个动作，它是在治愈我的痛苦的话，那个时候虽然是苦，但是你心里面的感受是不那么苦的，对不对？你用另外一个想法，另外一个正念去看待它的话，它或许 虽然是它是苦，但是它所呈现出来的东西是没有那么苦的。你把它当成是对我们自己有帮助，对我是有利益的。当你用这种想法去转换它的时候，虽然是苦，但是不那么苦。那个就是我们的心气是主导我们身体一切的。可是你如果直觉的，你就告诉自己，这个是苦的，那这个苦的观念它本身就会定型。那种一旦定型，刻板观念一旦成型的话，你再怎么转你都转不过来，再怎么转都转不过来。就好像说我们中国人看到灵堂，我们本身会害怕，可是西洋人看到中国的灵堂，他如果不懂的话，他看到灵堂他本身是没感觉的。一样的，我们看到灵堂会怕，是我们既有的观念，我们把它贴标签的，里面东西是不好的，对我们是不好的，所以你的直觉会认为说，看到那种东西对我来说是一件不好的事情，因为我们贴标签的。所以在禅修的过程当中，尽可能就是你不要对任何的感受或者是任何心态的想法，你去把它贴标签。所以我们在修受念处的时候，我们上个礼拜师父不是有跟大家讲吗？受念处最后一个动作是什么？用怀着感恩的心去看待你所有的受觉，还记得吗？是，就是这样子。那我们今天在修心念处的时候也是一样，心念处本身它也会产生一个状态。我举个例子吼，比方说我这里是一个人，当我的眼睛看到外在啊，比方说一朵花好了，当我的眼睛看到外在的一朵花，这个花是什么色？是吗？不是啦，我的眼根本身是色嘛，外境呢？外境它本身是一个境嘛，六根对六境嘛，对不对？好，好。可是呢，我这中间夹杂着什么？色、受、想、行、识，然后它才会怎么样？印到我脑子里面，才会有一朵花的形象出来。同学懂这个意思吗？换句话来讲，我看到的花是不是真实所呈现出来的花？是不是？怎么会是？我们看到的花本身是怎么样？有加工过的啊，被色受想行是怎么样加工过的？懂这个道理吗？这个就是唯识里面讲说啊，吼，当我们的见分，看到外境的时候，一样看到外境，回到内里产生这朵花的相分，相分本身是不等同于外境的那个东西。哎，这个部分师父不是有做譬喻做过了吗？最有名的就是那个老太婆，有没有？每天哭啊，下雨也哭，不下雨也哭啊。请问一下，阿婆哭是因为下雨在哭吗？是因为今天外面突然下雨的，然后她哭，或者是今天外面没有下雨她哭吗？不是嘛？为什么？因为她心里面是挂念她儿子的嘛。今天下雨啊，我第一个儿子可能没生意，今天晴天我什么躲第二个儿子可能也没生意，他是因为烦恼怎么样？他儿子没生意，所以看到外境所呈现出来的这种景象怎么样？在他内心产生的一个假想嘛，所以他里面所产生看到外境的那个相分，等同于外在的境界吗？不等同嘛。
那是一个虚拟的。
对，我们头脑里面的东西本来就是一个虚拟的东西嘛，它本来我们头脑里面的东西本来就是不实在的嘛。你想想看，一样的艺术家跟我们一般的人，他看到外境，他所联想出来的东西是什么？不一样嘛。诗人看到外境跟我们一般人看到外境，还是 你心里面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忧啊忧悲苦恼，然后你去看到的那个外境所呈现出来的给你的感受也完全不一样嘛。或者是你今天所看到的外境，那个外境对你来说是有意义的、有价值的，呈现在你的感受当中，你所感受到外境给你的那个讯号是什么？那个强弱也不一样嘛。所以我们的心怎么样？我们的心是怎么样？它是被建构出来的。这种建构，你可能把它另外再建构吗？可能啊，因为它本身是被建构的嘛，它不是外境如实的呈现嘛。所以为什么祖师会把它加观心？它本身是无常的，原因在这个地方。观心，我们的心是无常变化出来的，它没有办法如实的去呈现出外在的那种境界，因为外在的境界是因为我们的假思不断的去把它造作所呈现出来的那一个景象。谁把它架构的？受想行识。你的受想行识不断不断的去建构，建构你内在的那一个东西，它不断的去建构。所以外境对我们来说它本身不是真实的，里面的东西反而怎么样？反而真实，反而真实啊，对不对？最简单的例子嘛，我们都没有看过鬼，对不对？我们都没有看过鬼，可是呢，你去蒙阿波也好，你去纳古塔也好，或者是你看到人家办丧事的家里，你会怕。为什么？你在怕什么？怕鬼嘛。可是我们没有看过鬼，他也没有一个鬼呈现出来给你看呢，对不对？所以请问一下，是外在的外境真实，还是你里面的东西真实？里面的东西嘛，里面的东西真实嘛。所以一般呢，大家有没有听过那个所谓的认知心理学？他认知心理学他讲一件事情，他说不是你看到什么东西，而是你对你所看到的东西你赋予什么样的意义，这个才是重要。关键不是我看到了什么东西，关键是我对我所看到的、我所感知到的，我赋予什么样的意义，那种意义，那个意义才会影响我。那个就是我们唯识学讲的相分，相分在影响我，而不是外境在影响我。所以祖师他才会跟你讲一句说，观心是无常的。这种无常，虽然我现在这样子去认知它，可是有一天我这样子的认知也是容易被我给打破掉的，被我其他的认知给打破。好像我对一个人的印象很好，对不对？有一天他可能做了某一件事情，说了某一种话，或者是做了某一件我觉得很不舒服的事情，可是他不觉得怎么样，在我的内心里面那个分数就开始打折扣了。心是无常，无常在变化的，它不会永远呈现那样子的状态，就好像我们的受一样，苦它不会永远是苦，乐它也不会永远是乐，就在这里。 OK， 好，我们继续来看。他说，比丘者，有欲心之有欲心如真。欲呢就是一种想要，欲是一种想要，我想要做什么，我想做什么，那种欲想。当我有欲想的时候，我知道我有欲想的心。无欲心不是指你没有欲望，不是，跟我们中国人讲无欲不一样，就是当你的心不想做什么的时候，不想做什么的时候，比方说我吃饱了，我已经吃饱了， 可是呢，前面有我很有我很爱吃的蛋糕，那个蛋糕不会勾起我想吃的那个欲望。为什么？你已经吃饱了，对不对？这个就是这里的无欲，无欲心没有启动。有慧，慧就是嗔恨。有慧无慧，有痴无痴。请问一下，痴做什么解释？痴怎么解？怎么去解痴？嗯？对对对，愚痴。那怎么去解愚痴？怎么去解愚痴？它愚痴本身还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嘛？怎么去解那个愚痴？
观世道。
什么？
观世道。
观世。
观世道。
吃呢？七呢？五七呢？愚痴跟观世道有什么关系？
他们不是不见光吗？
不是的，不是。吃，我们一般吃的解释叫邪见，大家把它写一下。吃叫邪见，邪见就是凡是以我为出发点的那种想法，我们称为邪见。哎，它不是我执，它也不是我执，痴，类似我执，但是不是我执啊，就是我们一般称为邪见呐、啊，就是邪见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正见的反面呐、啊，正见的反面，八正道的开头不是有个正见吗？正见的反面我们一般称为邪见。好，有秽污，秽就是脏的。这个秽污啊，指的是我们的烦恼。有合有散，那个散呢是散乱心，合呢一般就是比较高昂吊举的心。有下有高，心会低下，心的低下就是昏沉，高昂就是吊举。所以啊，我们在禅修的时候啊，一般它不会让你吃太饱，因为吃太饱会昏沉。可是呢，你吃不饱，你本身你的头脑里面又会想东想西，会胡思乱想啊。有小有大，修不修就是你有没有在念住的那个过程，修与不修。好，定跟不定，心有没有安定。这个定啊，我们一般会用一个集中的意思啦，你的心是不是处在于比较集中的那个状态。有不解脱心，知不解脱心如知。所谓的不解脱心啊，就是世俗的心。好啊，有解脱的心，知解脱的心。这里有解脱心并不是你的心已经达到解脱了，是心想要达到那个所谓解脱的那个境。好，有解脱的心。他说：“如是比丘观啊，外心如心，历念在心，有知有见有明有达，是为比丘观心如心。若比丘，比丘尼如是少少观心如心者，是为观心如心念处。”好，同学，这个部分有没有问题？
这里就是观外心。
观外心吼啊，一般就是说，他所谓的外心，可能就是外境对我们的那种感知啊，外境对我们的感知，我们理解外境那时候的心态，跟理解你内心心所的那个启动，它本身是不同的。好，这个时候啊，吼，他说。啊，当我们观心的时候，你要离开这个心所的这种杂乱、这种染污啊！吼，一般经典上说，它本身要修所谓解脱离烦恼，它修三种断。所谓的三种断叫做正福、彼分跟正断。这三种断呢，是离我们的烦恼的，离烦恼的彼分，对彼。彼此的彼分段， 这个一般如果在经典的话，它比较会常用到这三种名词，因为你只要讲到心的烦恼，心的烦恼一定会讲这三种断。这三种断啊，其实啊，同学如果看经典的话，它解释得很比较琐碎一点啊。那我们用比较简单的方式来解释啊，正福断断的是我们身口的造作，这个是比较简单的解释啊。比分断呢，断我们的意念；正断呢，断我们的随眠。啊，请问大家，如果正福断的话，断我们的身口，身口的不善业，这时候要怎么修？要修什么？
修戒。
修戒，对，这个时候就是修戒，大家写一下。正福断就是修戒，持戒。那持戒呢，它主要它有局限在一个范围，就是我们之前讲的八正道里面的正语、正业、正命。大家另外把它写一下啊。一般正业啊，正语我们都知道嘛，对不对？离四种妄语，正语就是离四种妄语嘛，二口其余两舌妄语，妄言就是离四种妄语。正业呢，职业里面是不含五戒的，不含杀盗淫妄酒。好，来来，我现在解释正业，离四种啊，不，离五种，杀盗淫妄酒。因为杀盗淫妄酒会让我们怎么样造业，跟众生结因果，让我们轮回在生死里面，这个是我们的业。所以你断这个业必须要怎么样？断杀盗淫妄酒。所谓的正命呢，就是维持我们的生命的职业是要正当的。佛教的正当就是你不要跟众生怎么样结因果的。换句话来讲，你的职业里面不可以含有什么杀盗淫妄酒。对不对？你的职业里面是不含杀盗淫妄酒，你不杀众生，你也不做偷盗，你不用杀众生来维持我自己的生命，你不偷盗来维持我自己的生命，你甚至不做邪淫的这个工作，甚至卖淫的工作来维持我的生命，这个都叫正命，对不对？你不靠妄语来维持我的生命，甚至以佛教来讲，你不卖酒，这些维持你生命不好的职业，你把它给断掉，我们一般称为正命。OK， 这样子正业跟正命就比较容易区分了。虽然他讲的东西是同样的，可是实际上是不一样的。没，他讲的东西。你或许会认为它是一样，其实是不一样的区分。对呀、啊。来，请问一下，你为什么会造业？你持戒是不是要断你造的恶业？让我们心能够造善业嘛，对不对？是不是？所以你就不要犯杀盗淫妄嘛。那正命是职业，你的职面。职业是养活我们的生命嘛，可是养活我生命的这个职业，你不要跟众生有危害，你不要跟众生有危害嘛。杀生你会危害到众生嘛，偷盗也会嘛。职业啊，职业啊，对啊。那你的职业里面啊，不是正命才是职业，那正业讲的是业力，我们的业力，我们的业报，对，这个是不一样的。身口所造作的这些恶业啊，我们一般以正福断，就是叫我们要持戒啦。持戒它是最容易怎么样？直接对治的，它是最容易对治的，直接对治。 而不靠其他任何的方法，持戒他就直接对治，不杀生。好，再来所谓的比分段，就是断我们的意，大家把它加一个事叫意识，意识，意识的不善业，意识的不善业。我们的意里面就含有什么？眼耳鼻舌身意六识，六识的不善业。因为所谓的识，它是分别的意思嘛。那你为什么会分别？众生都是以我为出发点嘛，以我为出发点去造作所谓的好，所谓的不好嘛。好，再来就是所谓的正断，正断断的是随眠。那请问一下，随眠有没有更通俗一点的解释？烦恼，哎，除了烦恼，有没有更通俗的？通俗的，比较懂的，比较懂的。
这些你看会
吗？它就是潜意识的东西了。潜意，大家把它加一个。如果以现代人比较容易理解，它就是潜意识的东西。意识它是容易浮现出来的嘛，对不对？可是潜意识呢，它不容易浮现出来。那不容易浮现出来的东西，以佛法，佛法就把它形容就好像睡觉一样，它睡觉你认为没有，其实它是存在着，我们称为睡眠。那个就是现代人他那个 语句里面的潜意识的烦恼，你潜意识的那个障碍，那个烦恼，我们一般以佛教来讲称为睡眠。那睡眠它本身就是一种烦恼，可是睡眠的烦恼是潜在的，它不容易表现出来的。可是我们六识的烦恼是容易表现出来的，比方说你嗔恨，对不对啊？你贪，那个都是很容易表现出来，而且别人容易感知到的。可是睡眠的烦恼是连我们自己都不晓得，连我们自己都不晓得。那请问一下，修比分段要修什么？对，就是修定，修定，它本身就是修定。正段呢，就是修慧，就是修慧。对。我们有很多很根本的烦恼，根本的那个我执。就好像《金刚经》里面讲，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啊，名词很容易理解，对不对？可是它不好去怎么说，不好去形容解释它，对不对？《金刚经》不是解释的很多吗？请问一下，你怎么去断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你怎么去断？
我相。
对对，一样嘛，一样嘛。他前面讲我相嘛，后面讲我见嘛。我见是更深的嘛。
卖我的这个
对对。
比那些人比动物更高级的更。
对。
那些讲的意思大概是这样的。我有看网络上他是这样子的。
好好，那重点是你怎么去破这种东西，这种深层的东西你怎么去破它？它不是表面的。比方说我身口的造作，我是一个爱发脾气的人，那我就学忍耐，对不对？忍耐来压制我的脾气，身口，然后我喜欢讲粗话，喜欢两舌。这种身口造作，或者是我喜欢打人，我喜欢杀人，身口的造作可以借由戒律来断嘛。可是意念意识的东西，它是身口的一个什么源头，对不对？意念本身是我们身口的一个源头嘛。为什么我会造作这样子的恶业？是因为我的意识传达给我的讯息嘛。所以意念你要断的话，一般我们不叫断，叫什么伏？我们叫伏，一般我们称为伏烦恼。修定就是一种伏烦恼， 我没有办法断，我就让我的烦恼怎么样沉浸下来，让我专一，我的烦恼自然而然我就沉浸下来。数习观包括念佛全部都是怎么样伏烦恼，它都是修定的一种，把我的烦恼暂时的降服下来。甚至我进入那种定境的时候，我的烦恼是怎么样不会呈现的，我入定的时候连睡眠都不会有。可是请问一下，烦恼毕竟还是存在啊，对，那毕竟还是存在的东西，你怎么去打破它？这个就是佛教比较特殊的东西，我们称为慧啦，慧。重点是慧包括什么？我们有没有想过慧包括什么？我曾经啊吼，有人问我说啊吼，师父啊，佛法2500年，他到底在讲些什么东西？大家真的仔细听，我现在讲的东西都跟这个有关。好，从释迦牟尼佛成道开始，一直到现在2550年，好不好？好了，这段的时间。我们不是说吗，佛法经历了什么？原始的佛法，部派的佛法，对不对？大圣的佛法，大圣的佛法，再来就是秘密圣的佛法。这个密教的佛法已经怎么样跟印度教结合，我们称为密教，就是佛法大圣佛法的后期跟密教结合在一起，我们称为那个，不是跟印度教结合在一起，我们称为密教。再来就是一直延续到我们现在。请问一下，这段时期出现了很多的经典，很多的大圣经典，对不对？很多部派啊的论师的一些论著，包括原始的阿含经。同学有没有想过他这个主轴在讲什么？他这个主轴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如何去断烦恼。请问一下，他这个主轴在讲什么？对，但是什么智慧？什么样的智慧？对，对啦，解脱也是智慧嘛，有智慧才能解脱嘛。什么智慧嘛？用什么方法来解脱嘛？
看清。
对啦，法。看清时，具体一点。具体一点，具体佛法到底在讲什么？法真实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大家有没有去想过这个问题？我曾经跟大家讲嘛，比方说原始佛教里面有所谓的业感缘起，对不对？华严经有法界缘起，再来呢，大乘佛法的时候有性空缘起，有唯识的赖耶缘起，有如来藏缘起，这么多的时期里面，它不变的是什么？缘起法。所以主轴里面一定有一个叫做缘起法。为什么？缘起法是释迦牟尼佛成道的一个什么？一个转折嘛。释迦牟尼佛之所以会成道，不是中国人讲的看到明星成道的嘛。我每天也看到那个流星，我就没有办法开悟。不，
他那个，然后会想到这个看星星，然后
在在原始佛法里面，他告诉我们，释迦牟尼佛是顺观缘起、逆观缘起而悟道的。